同在，因为你的爱，我们先，因为你的怜悯，我们彼此相连，因为你先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主，我们愿意神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掌权做主，好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孩子能够在这空虚卑劣的世界中，我们能为你做盐做光。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在新西兰那个班呢，我讲已经讲到讲到第四个部分了。那我们这个布道神学呢，我基本上就是按照几个构思吧去设计这个课程。叶子找我，我说门训那怎么不来呢？好，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门训五个内容都是跟布道神学有关的概念、源流、挑战、方法、本质。那我介绍一下方法论吧。当我讲到概念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站在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角度来对这个课程进行一个限定，就是布道神学，我的布道神学的概念包括什么呢？包括圣经的脉络，没有圣经我讲不了布道神学。第二呢，我讲的逻辑限定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时候产生的混淆混乱的时候呢，该有一个办法将我们拉回来，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限定。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的反省呢，有一点点是我们左右脑之间的徘徊与混乱，就是我们人呢在学习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太清晰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在想什么。所以这个其他的 反省呢，也是帮助我们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不一定要按照逻辑思维啊，他用艺术思维行不行啊？我不用左脑，用右脑行不行呢？就是在其他反省当中去平衡这个。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我讲概念的时候，有圣经脉络，圣经脉络我们通常来讲比较多会站在一个希伯来神学，希伯来的方式，就是整个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在哪里？该隐的游走巴别塔上。那这几个东西都是圣经提出来，为什么我们需要布道。圣经没有完全 follow 你的逻辑，也没有完全按照你的意思，也没有按照人们的习惯。他就是站在圣经的启示的角度，这个是希伯来神学的方法论的脉络在这里。拉比教导人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懂希伯来神学的人吧？那怎么办呢？所以要补充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常识往往就是在我们的逻辑里面，我们的逻辑限定。我记得 Sarah 曾经在这一部写了一份功课，写的不错的，写的好像不止一份功课。好与不好，显明界限，立令标准，就是做一个逻辑限定。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反省。好，我不多讲啊，简单提一下。第二个大部分呢，我就提到布道神学的源流。这个源流讲的是什么呢？讲基本上我们是站在一个历史学的角度，哲学与历史的角度，神学与哲学之间的交汇，这个角度呢，来看一看布道神学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那当然第一步就是耶稣的见证。除了耶稣的见证以外，那耶稣的见证通常来讲呢，我是把当时的圣经和使徒的教训放在一起，都放在耶稣的教训里边，耶稣的见证里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当公元100年以后， 130年以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群布教先贤，这些人其实布道神学的鼻祖，我指的是哲学鼻祖、历史鼻祖、教会的鼻祖。那我就提到尤斯丁、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路易斯等等，路易斯是我后来加的。接下来历代的神仆就是做一个 balance， 就是跟耶稣的见证那里本来应该包括历代神仆，但是我觉得都包括耶稣这个见证不全，我就伸出一个脚来，把保罗、彼得、约翰稍稍再提一下，也成为大家可以关心的一个平衡吧。好，这个讲完以后呢，第三部分的讲到布道神学的挑战往往不是单单形而上的了，它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所以在这一部分内容呢，比较多的是有圣经有应用，有圣经人物，有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反省。所以比较多的是站在你们得救本乎恩，无论得时不得时，配角的责任尺度，从这个里边从基本上都是按照圣经的人物去考虑，从这里边去观察这个挑战当中与我们的关系。好，那今天我要讲就是布道神学的方法呢，我也是讲三个部分。第一是广而告之的公式，第二是因人而异的尝试，第三是耶稣布道的范例。在这里边讲的这个布道神学的方法，就是开拓我们一个 凝固的一个窒息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通常讲方法的时候，比较多的是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我能做什么，比较多的从这个角度。但是在我们这个布道神学的方法里边，我们的角度换了一个是神能让我做什么。这个角度一换呢，就变成是我们不再是掌王权居首位的那一位，我们是谁呢？我们是那个上帝旨意当中的一个小配角。我们在做什么？透过观察圣经，透过观察启示，也结合前面所讲的逻辑、历史、哲学等等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个布道学、布道神学的方法提出一些反省。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内容。那在新西兰那个班呢，我已经讲了第一点，广而告之的公式。本来我今天是想讲因人而异的尝试。但是我想了一想，如果单单让你们去看这个他们礼拜二礼拜三门训的笔记，我猜你们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不一定读得懂，因为这一个大部分蛮抽象。抽象指的是思想论结构思维的抽象，不太容易想得清楚想得通。那我想我就稍稍还是要提一下，或者哪怕今天我重复讲一遍也值得。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笔记，能够，我指的是你给自己做笔记。我目的不是这些笔记的文字，乃是帮助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最难的，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的改变。我们大多数人对思维模式是不思考的，是鲁迅说的那个拿来主义，特别我们中国人吧，在这一点上也尤其的显得缺乏，然后在这一点显得贫乏不足够。这也是我们这个在中国大环境之下，其实这个大环境之下是不是单单中国大陆，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也包括新加坡，包括东南亚的许多有华人的地方，也包括美国、欧洲的华人。这个大华人、大中华范围指的是全世界凡是有华人所在的地方， 一个总的趋势，我们基本上 Chinese 华人这个族群，我们绝大多数是不关心自己的思维模式，而我们只管有什么东西方便就好，别让我那么累，别让我想那么走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啥？要做一个决定，做不做这个生意，别想那么多，往前走吧。貌似有信心，实则茫然无知，这是我们华人这个族群比较多的习惯吧。当然，这么讲的容易在其他某些环境当中讲，容易使我们感到伤害。但是我们在门训里边可以讲了，门训里边可以讲的话呢，就我把枪打一下，好，冒个枪，要讲一讲，今天我们要去，叶子来了。今天我们门训完了，我们要去德州的首府奥斯汀，是那里。今天呢，我们跟儿子女儿有一个聚会，他们俩的生日都在3月底4月初，所以我每年会挑一家人聚一聚。生日嘛，给孩子有一个福，孩子有一个就是关心吧。每年的或者他们来，或者我们去，今年我们去，就等于我们去完了，我们就开，而且在我们的路程祷告。那感谢主了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门训也是一个比较。时间会比较紧，可能讲不到2个小时，会讲到一个。
牧师，你没有声音了。
荧幕的广告之，通常来讲，好像是在说一个广告。而且还是假的字或者定律都可以啊。广告是什么？想过没有？广告陌生的事情变成大家有能是熟悉的事件。我在这边啊，什么是广告呢？广告是教育一定律的集中应用。为了这个属于常，大家需要知道。你不能我说必须要知道的，广告是什么呢？广告就是应用了教育学第一定律，就是借着熟悉的事物，
牧师，没有声音。不是啊，
的方法就是我将一个你们都不知道的事，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推演，用我介绍，用我的包括夸张，包括文学，包括哲学、逻辑，包括话剧，包括种种林林总总的方法，都加到一个目的。我所说的不一定是我所想的，但就是我说的。想不想是你的责任，说不说是我的责任。当你说是布道者与被布道者之间的一个第一桥梁，一连接。好，清楚东西以后，接下来我讲公式与定律，就是在广告学当中有些什么定律，有些什么公式。
牧师啊，我们听不到。
就是任何一件可以被称之为广告 事情往往都是啊，
你非常卡，你掉了好多次了。
哦，好，那我
你这个手机刚刚一直掉线。
哦，那我用手机来讲吧。
你刚刚是用电脑还是手机？信号不好。
哎呀，我用的就是手机耶。
你刚刚手机掉了大概三次了。
哎呀，那怎么办？那
我听不到。
所以以后礼拜六我这里还不能用呢，大家听不到怎么办呢？现
在
讲话可以吗？
现在又听得到了，但是你刚刚掉了，你自己都不晓得。嗯，
那全白讲了。
就是断断续续，不没有连续。
哎呀，蛮可惜的。刚才讲的
就听到你说那个广而告之，嗯，然后后面就断、断断续续的。
OK， 好吧，那我就再补充一下，重新补充的讲一下。那谢谢你告诉我，那我就知道我要戴眼镜看看你可能流了眼了是不是？哦，信号不好，明明。
对，牧师，你要看一下我们写的信息，不然你掉了你不晓得。
我又没有信号，又没有图像，天哪！那我现在说话你听得到吗？
现在听得到，
现在听得到啊。好，那我再补充一两句吧，就是，先解释什么是广而告之，就是简称广告。广告呢是教育学第一定律的逆定理，听得到吗？这一句话很重要，方中。
听到。
哦，还是有个歌啊。我讲半天你才说听到。好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教育学第一经律呢，就是借着熟悉的事物去教导陌生的事物，对吧？这是教育学第一经律。那广告跟它刚好是一体两面的逆定律，是借着一个陌生的事物啊，将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那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刚好相反，不是借着熟悉的事，不是借着熟悉的事物去告诉大家未知陌生的事物，它是借着大家陌生的图画、陌生的现象来告诉大家一件这个制造广告者心中的话，就是他所熟悉的话，刚好是相反的。我将我心中很熟悉的事情借着大家都很陌生很亲戚的方法来了解我心中的想法，这是广告的方法。那广告的公式又是什么呢？公式就是我们大家的习惯，公式就是我们大家久而久之形成的一个规律呀。这个我在讲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那我还是用回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熟悉的那个例子吧，本来我想用别的例子，但我想这个例子很重要了，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你们谁能帮我读呢？我看看有谁愿意帮我读。妈咪大多的 B 维他命 B、
yes.
OK， 你们有谁愿意帮牧师读这十三节经文呢？有没有？伟珍吧，伟珍你来读，要不要？还是啊，新群还是伟珍？你们谁先出来就谁来读。如果没人出来就，伟珍你好少出面，拉你出面好不好？你方便吗？10:27了，你是9:27晚上不方便，那可以吧？可以，你可以吗？都这么难找啊？
可以，牧师，你能说一下你是想要？哦、不好意思，我，那个经文的章节能再跟我说一下吗？
可以，那你要。 专心了，我一抓一个嘴，刚才没听。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你看你多容易被牧师抓到啊。
嗯，对，六章一到十三节 ，OK。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不见啊 ，sorry，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素树、橡树虽被砍伐，数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好，谢谢。好，我们先扫描一下这个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乌西亚王是谁知道吗？可以啊，
乌西亚王是那个南国还是北国的一个国王吧，忘了，老听到他的名字。
好，我至少得找一个人得知道。Sarah， 法国的 Sarah， 你知道乌西亚王是谁吗？
乌西亚王，他统治了半个世纪，他是寻求耶和华的，但是晚年心高气傲，在大麻风的刑罚中去世的。他执政52年，就这样。
好的，这个你也这个 Google 的资料比较容易，很容易这个就出来了呀。好，这个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呀。那乌西亚王他基本上简单讲的不用太详细，他是南国的一个王，犹大国的一个南国的一个王。好，这是第一，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哪一个地方的王。那时间呢，大概呢主前740年。那可以我问你一下了，740年的时候，南国北国有没有被掳啊？可以。
我觉得快了吧。
好，那你从今天开始要记住 两个年份了，好不好？呀，
嗯，
第一个年份722年，第
不
二个
是。
年份722，能记得住722，722年，721年都听到一下声音。可以，
有点
你在
卡，还挺
你也
清楚。
卡，OK，我卡还是你？或者说你听得到我卡？真的不好，就那我问一下，你们听得到我说
牧师，
话
你
吗？
这边卡。
哎呀，不好意思，那怎么办呢？以后看了礼拜六，我也不能再在这里讲门训了，得换一个地方。我这里一到六，周围左右的邻居全部都上网。那些有收到吗
就接收得很
？Hello。
好，听得到我们吗？
我听你们都非常好，就是我讲话你们听不到，太可惜了。
你就说
那怎么办呢？
两个年代，722586，嗯。
我就问一下，可以能听到我说年代，他又不答，就不知道他听不
我
听得
听
到，
到
你
牧
又
师
好像听得到。
说，我听到牧师你说722年，还有另外一年就卡住，我就听不清楚了，好像是五几年，五多，五几几吧，不清楚。
那方中啊，听得到啊，586年，你听得到吗？
哦，听到了，586年，722586，嗯。
OK，我的从今天开始这两个年份，你记住哦，
好的，好的，
就
嗯，
听不到，听到了，就是这两个年份，我们理解这个旧约的王国历史很重要，南北王国的历史很重要。以赛亚的时候呢，刚好是740年，740年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大概十八九年、十八年、19年的历史呢。北国就灭亡了，北国就被毁了，听得到吗？
听得到，
又
还
没
有
有，
18、19年的历史，北国就要被毁了。
听得到。OK，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就你们看笔记就算了，不讲。幸好咱们这么早也想不到。那个可能我们要想办法去别的地方讲。那大家了解一下，一个还有十来年，这个国家就要被毁了，就要被灭了。你想一想，我们今天看今天的世界局势，假设乌克兰有一天要被俄罗斯给吞并。那在吞并之前的十来20年，大家想这道理，在被吞并的之前的十来20年，那我们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乌克兰是怎样的？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是2014年，就是跟今天相比9年前。格鲁吉亚呢，是2018年，十来年前，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个时候的欧洲，那个时候的美国，那个时候的乌克兰，整个世界仍然陷于一个沉睡之间，大家都 sleeping，都在睡觉的，完全无感，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感觉。换句话讲。当以赛亚 当时要去跟南国的犹大人犹太人说如此严厉如此警醒的话，有谁听得见呢？再往上讲，上帝要借着他的先知对时代去说话，当时除了先知以外，有谁听得懂呢？听明白的意思吗？听不懂，基本上处在一个不明或者听不懂的这个光景中，对不对？跟我们今天的世界局势也是一样的。历代我们怎么观察历史，我们从圣经这个脉络，圣经这个 pattern 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大概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呀。我们再看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前29年发生什么事情，十年前呢，或者说是25年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20年发生什么事情，再往前推1914年到1918年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在1936年举行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的时候，整个德国几乎独揽了金牌银牌的总多少分之一我也忘了，反正大多数的金牌银牌都被他得了。德国在短短的五到十年之间，国民经济总产值在全世界名列第一，它的机械化的武器，它的摩托车，它的坦克大炮，也是在全世界成为世界一流的军强。好，在如果是对世界历史大家一些基本的了解的话呢，你大概知道德国之所以会产生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由以下几件事情产生。第一是第一战的伤痕留在这个留在德国人的心中，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受逼迫、受压迫，一个整个民族的伤痕情节停留在这个国家。清楚这个意思啊，跟我们中国也比较像。你想一想，就是2016、17年的时候，川普来访问中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习近平就带川普到故宫去看演京剧。那他们之间的对话后来被一些新闻记者捕捉住，也被 CNN、被 Fox 这些新闻记者的一句话一句话的最后全部出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多的这些分析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当时习近平跟川普所分享的事情，整个情节的感觉，跟希特勒当年分享，他跟张伯伦分享德国人在一战14到18年一战，特别是慕尼黑法国的那个慕尼黑会议当中所受到的伤害和奇耻大辱的情感频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受了那么多的羞辱，我们的国家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我们的国民受了那么多的羞辱，所以我们现在要强国，所以现在我们要站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德国梦，要有中国梦。普京也是一样，拿破仑也是一样，美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的局势其实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从当年以赛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也是一样的。当时乌西亚王以及他的后来的孩子接班的这些国王，他们所平常分享的也同样跟别人讲，我们的兄弟以色列国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们受伤了，他们被羞辱了，他们处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当中。所以乌西亚王会跑去，比如说跑到埃及去找帮助，去对抗亚述帝国。于是亚述帝国因为跟埃及之间是世仇，大国之间在打仗，小国之间就殃及于此， 所以以色列南北国你要读得懂它，你不能单单读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请记住你一定要读南北国，就亚述帝国和埃及帝国，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个小国就遭殃，乌克兰也是一样的，俄罗斯、中国跟 北约之间，他们两个 大人物互相在 争斗，俄罗斯怕你北约 东扩，所以提前就干掉你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也是一个殃及鱼池的一个产物。所以这些历史你把历史过去现在未来做一个有机的整合，你再回去读这一段经文，你应该有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了解，清晰上的拿捏，也不至于迷茫，不至于单单读的经文好像是一块腐烂的尸体的肉一样毫无味道，其实里边很多味道的呀，里边是很多的东西，从历史当中可以读得到今天，从今天的信息也可以读到未来，就是当年的结局和我们将要面对的结局也会有类似性，历史会重复的，一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的趋势从来没有变过样啊，就从来都是延续的过去的一些频率和轨迹，会重新再来一遍的。最近我看 网上发了一个消息，广东吧，广东团委啊还是什么团组织发了一个什么30万青年要上山下乡，要到乡下去支援乡村建设。我一听我就很敏感了，因为我是60、70年代上山下乡的那一波人，知青我当了，我一听我哎呦，历史又重演一遍，当然一定会有不一样，但是所面对都是同样的，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机会怎么办？那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罢，那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闹事儿啊，乡下去吧，压力分摊到乡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日光之下是无心事。好，我们回过来讲今天的经文。好，我稍稍停一停，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方舟，我刚刚讲的话都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这一段很重要啊，这一段历史上的穿越之间比较，是扩展我们思考历史联系经文之间的一个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极少极少，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看问题的时候呢，尝试站在一个历史学，一个诗经学，一个逻辑学的角度去把这些信息整合出来，最后把它碰撞出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看我们的未来的一个 眼光，而不要单单停在某一个历史事件，而最后就完全听不懂，读不明白，好，如果这个听得懂的话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经文当中来看，当乌西亚崩，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君王、领袖、主席、总统驾崩了，就是去世了，崩是指，你想想这个翻译你也知道，它指的是一种君王的思想模式，乌西亚王是驾崩，今天的人讲里根总统去世，而不会说里根总统驾崩，对不对？某某国家总统领导人主席，胡德尔去世了，离世了，而不是驾崩。所以你从这个翻译来讲，你也看见，就是整个思维模式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点。就是1919年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这些文字其实也充满了帝王的特色，我们的整个独裁的体系在圣经当中也留下诸多的痕迹，我们如果读文字的时候要小心从当中有一个剥离，是乌西亚王南国的一个国王，去世了，世界了， 但是呢，在中文翻译的时候用了"驾崩"这一个字，那我觉得蛮贴切呀。当任何一个君王所谓离世的时候，带给全国人民的感觉，只要你还是一个君王的体制，它就是一个驾崩的兆头。我自己在我这个年的人，就经历了当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当时属于君王级别的驾崩。那个时候去世的。
牧师听不到。
听到吗？听到吗？
牧师，你刚刚掉线了，所以刚刚听不到。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啊，我看着它断了，我以后眼睛要看着这个小的手机才行。很奇怪，现在大的电脑不断，小的手机会断，奇怪，但是大的电脑又卡。哎呀，今天讲的非常不畅顺。好的，那我就继续讲吧。就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当一个人他的影响力足以达到一个他的离世会使我们的生命受到影响的时候，请留意，这个时候我们正处在一个拜偶像的生命光景中。我记得那个时候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平常听见的就是街谈巷议。和茶余饭后的话题，老百姓基本上讲的话都是：“哎呀，主席去世以后，中国该怎么办呢？”恐怕今天的人会少了，这样的数量的会少了。江泽民去世，大家没什么感觉，对不对？胡锦涛被架出20大的会场，大家好像也无感。所以大家开始麻，今天的时代跟那个时代有一些 different，有一些不一样。在这个历史学的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呀，时代不一样，这个比较就很有意义了。就今后的时代将会是怎样子，我们大家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趋势性的了解，但是呢，共性的成分仍然还是在的。好，请留意，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的眼光不是世俗的眼光。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的眼光没有看神，没有看人，没有看君王、百姓，没有看自己。他见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主。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吧。无论我们今天经历怎样的事情，哪怕是俄罗斯打乌克兰，或者你们大概也知道吧，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个国民警卫队，一个叫 Jack 的一个年轻人，21岁，他把美国国防部一大堆文件download 出，他是个电脑专家了。骇客级别的，把它拿出来公开在网络中，关于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也包括中国的许多秘密，都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也包括中国给俄罗斯武器、军援呀等等这些，都现在变成公开了，不再是秘密了。所以这两天，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就跑到俄罗斯去访问，也要处理这些善后的问题，怎么样把军用的物资变成民用的物资，包装起来给俄罗斯？现在变成全世界谁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泄密事件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谁也没有做好准备，就被一个小士兵，21岁的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士兵给泄露出去了。当然，这个结论我们不下。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有阴谋论呢？会不会是美国故意借的这件事情，把中国 军援的事情炒到国际上，炒给欧洲人听呢？啊，这阴谋论的想法也是在网络上是沸沸扬扬在讨论，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以赛亚的眼光是我们的眼光，就是哪怕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接下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随之而来，也成为大概率的事情。什么时候制裁？什么时候发生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紧张到怎样的地步？德国的外长在北京跟秦刚之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彼此互呛，这个声音会对中国、美国、世界带来怎样的，也包括台湾了，包括乌克兰，带来怎样更加强烈的影响？这都是我们很现实的时事新闻，每天我们都在面对的。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呢，这些要看到，不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眼睛要往上看，要学习以赛亚。他说："我见没有说见到乌西亚王身边的臣宰，继承大王的人是如何的护，怎样争权夺利，怎样去求王位，这些是当时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以赛亚说，看见主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看见几样东西，第一看见主，第二看见主的宝座的权柄，第三看见衣裳，遮满圣殿，这是看见主的荣耀的意思。OK，所以几样呢？看见主，看见主的权柄，看主的荣耀啊！所以看见主，看见主的权柄，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第一眼的瞥见，我们当瞥见的是这些事情。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帝的儿女眼目当看的是什么？呀，哪怕今天世界大战都发起来，都打起来，我们仍然还是要仰望主，仰望主的权柄、宝座和他的荣耀，也就是我们每时每处的容神一人。好，这一件事情，我回到主题中来看，乌西亚王崩的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广而告之的事件。上帝为这个时代做了一个广告，做了什么广告呢？这个广告就是，王死了，王崩了，大王驾崩了。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不对？很近，大家有做好准备，应该是大家很陌生的事情。这就是广告效应啊！大王死了，大王死了，大王死了。但是大王死背后的意义在哪里呢？大家听得清楚这个意思吧？我见主，大王死，这是一个广告的现象，但是先知要带进来的广告的效应，却是仰望主，王死了，更当仰望万王之王。仰望主，这个是他整个广告效应的一个第一的这个真理效应吧。这个大家是其实这我讲这么多，就是要讲一件事情，鼓励给大家有一个转变思维模式。这关系到我们布道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何运用这一些 event。这一些比较大的事件，这些比较大的对整个社会、国际、家庭和每一个人产生莫大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何把一个布道的信息放进去？你想一想，以赛亚书写这一段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读的时候，他的震撼是很大的。他会说："先知，你怎么回事啊？你服侍了五代君王。"怎么乌西亚王那么有恩于你？你写的先知书竟然没有在乌西亚王 和他的家族他的王位多费一点笔墨呢？这个对当时的犹太国民整个南国 犹太人是莫大的震撼。这是他整个布道神学广而告之的定律在这里实行的淋漓至尽的地方。大家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点神的感谢，第一大点我讲了啊，整个结构它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这个如果你们网上好的话呢，这个结构写在这里，但是我想这个我拿这个结构过来讲这个也是帮助大家一个思维模式，借着一个广而告之的公式把布道神学的内涵给牵去，目的在这里啊。所以当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六章一十三节的第一到四节，所有的东西都先知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显现。这是公式很重要的一点哦，大家记住这很重要，就是用一个西亚王崩的事件来做成一个广告效的功啊，他要达到一个目的，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显现啊，神的以马内利就在其中。而这一个方式圣经一直用啊，如果你关心整个新圣经的启示，用很多高方法，你记得录音二章一到十四节一到十五节，就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了耶稣是怎么降临啊，会发现很多人物都出现，牧羊人出来了，希律王出来了，三伯出来了，约瑟玛利亚出来了，马槽出来了，你看这么多的话剧的一个景，这也是典型的广告的一个手段呀。这个手段最后传递一个很核心，这么多的内容这部都是上帝安排的啊，最后要打一个四个字，以马内利，神与人同，道这事完成啊。一直上帝一直用这个方法来向人启示，用了大量的这个方法。巴别塔也是动用了全球的人一起建一个塔，一个很大的广告效应。而最后来到一个是喜悦，上帝不喜悦人欲以天公事比高，主必管教啊。耶稣在整个福音书上做的大量的事情，包括医病赶鬼啊，包括传道，也最后走上十字架。走上十字架的过程就是个大广告，就是个广而告之的公式。所以这一节课你听懂了，然后你再去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成为一把钥匙，解开我们过去读经读不懂的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困难难题。以后读经不会读得那么乏味，你会读地道了。经文就是很有意思的，结果神的显现啊。那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五到七节，我开始要稍稍快一点点点了啊。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
你读哪？我说我你读五到七节就够了。
哦，好，不好意思，
五到七节五到七节。好，你留意一下啊，就是第一部分一到四节，基本上就表达一个意思：上帝出现了，神向我们显现了，神的以马内利在人间。神与人同在，就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生命 当中常常需要去捕捉、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我们往往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成长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读到的都是自己，而读不到上帝。啊，你看一下一到四节，沙拉弗是天使了呀，自己上网去查，别什么都问我，网上一查一个准，可以 ，OK， 你又不在国外，你又不在国内，你在美国，别什么都那么不努力，自己上网查，知道不？每一个你不懂的上网随时随地查得到，都不难的呀，能够查到我尽量就不讲，让你自己去查，好不好？可以呀，不要把你给宠坏了呀，所以。一到四节给我们一个最核心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请你读到上帝。我再讲多一遍，读经的重点不是读到自己，是读到上帝。读经所带出来的果效，也必要从基督的眼光看见自己，而不是单单从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呀，自己的眼光看自己，走的时候说，哇，你给我凡事顺利呗，你给我找一个挪威小王子呗，你给我找一个可以结婚的呗，给我让我可以结婚呗，可以让我生娃呗，让我发财呗呀，这是我们常常读经祷告只看见自己，看不见上帝的一个惯性。怎么知道呢？就是从我们的代祷事项上，我们越来越少去为上帝的荣耀去祷告，我们越来越少去为上帝的使命去祷告，我们越来越少发自内心对上帝的敬拜感恩啊，极少，而比较多的会停留在我要什么，主你给我什么，我要你给，我要你给，慢慢慢慢，我们仅仅限制在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就陷在一个马可福音里边所讲的那些门徒，耶稣总是问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吗，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赞美不见了，上帝没有了，感恩消失了呀，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警醒。当一个国王去世这么大一件事情，一个乌西亚王驾崩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以赛亚的眼睛是唯独基督的，是唯独上帝的，他只见到主，只见到主的权柄，只见到主的荣耀，也听见呀，天使向上帝发出敬拜，圣哉圣哉圣哉，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个六章三节的这段经文，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是很大的一个荣光充满全地的这么一种光景。如果读不到这个光景，我们其实这个经文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圣殿敬拜的一个场景，一到四节呀，当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自己本身出现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果效呢？可以帮我们把第五节，单单第五节读一下。可以，听到吗？听不到。
那听到啊，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好，可以了，非常好。当人与神相交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是看见自己的罪孽，看见自己的污秽，这是属神儿女的一个必然的眼光。好，反过来，一个不属神的眼光，当他 与上帝相交，当他听见圣经的话，当他听见圣灵的话，当他听见教会的话，当他听见弟兄姐妹的话，他的态度是相反的，他是骄傲的，他是悖逆的，他是不认主的，他不认识主的，他总是看见自己的权，他不是看见上帝的权柄，是看见自己的权利，这是我的权利啊，但他看不见高高在上的宝座上坐着全能的主，他看不见天使都在圣哉圣哉的敬拜赞美神，他自己却强调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的真假，我们去衡量一件事情的对与错，要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当然，如果我们初信主，可能会不清楚，但是哪怕初信主，只要你的灵魂还是苏醒的，就不至于不知道，还是会知道，神是会借着诸般的事情祷告祈求和感谢，这就是教会生活，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牧师的劝勉，你该懂的，不是不懂的。但是如果说明明该懂而他故意不懂，或者说他就是不懂，故意不懂是他自己的罪，他就是不懂，也包括上帝的拣选，没有拣选他了。他如果一直维持这种不懂，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那他哪怕人在教会里，或者曾经在教会里，他也不是一个神所拣选、神所拯救的人。他当年的决志祷告可能也是自欺欺人，也不是真的。一个真心悔改归向主的人，对圣灵是有感觉的，对教会是有感觉的，对祷告是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久而久之，对教会没感觉，对圣灵没感觉，对祷告没感觉，可能有以赛亚这样的眼光，天大的事发生，他仍然看见主，而且最关键，看见主之后就有第五节的生命彰显，他看见自己是罪人，在上帝的荣耀面前，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当死之人。当耶稣复活以后，去到海边看见彼得，彼得看见说，主啊，远离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见到你，跟以赛亚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对自己罪孽的自觉，那我们其实坦率讲，你并没有真正的得救呀。我就不点名了，就是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个退休会吧，退休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很留意我们当中有一位肢体，有一位弟兄，当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很快就有彼得那种抱头痛哭的这种灵命的彰显，他说我错了，我犯罪了，请求教会纪律处分我，这个其实令我很感动的。那如果他说我没错啊，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他的错，我心里就忧伤了。但是那一次反倒是我心里边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悔改，因为他认识到跟以赛亚、跟所有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一样，跟彼得也是一样，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见到主，我不配得救。以赛亚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留意下面一句话，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呀，这是一个我们很现实的一个 一个光景，对吧？要很多从国外回到国内的人就回来告诉我说，牧师啊，回国我就没办法信仰了，没办法信耶稣。我说为什么？那环境啊，不可能让我信主的。我说什么原因让你不可信主呢？他说那里的人张口闭火，闭口都是脏话，都是粗口，都是不属基督徒，一个嘴不洁的民众。所以我也随波逐流，跟着他们一起嘴唇不洁起来。这个今天坦率讲，不是单单在什么国内国外，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是法国，在哪里我们都是光景是一样的，都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什么是嘴唇不洁呢？不是单单讲脏话，就是我们口中没有将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不洁之中。当我们需要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却在做其他的事情，嘴唇不洁，我们心灵不洁，嘴唇不洁，我们是不配见到上帝的呀。请大家留意，这是不是我们的 光景呢？他有祸，他要灭亡了，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也看见他自己罪的根源，他罪的环境，以及在这个罪的光景当中，他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又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主是神，是光，神的光来到黑暗当中，光一照亮黑暗，所有的蟑螂臭虫老鼠都要四处逃散。我们的罪孽也是一样的，也是赶紧就要跑，赶紧就要逃，对吧？所以以赛亚此时此刻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祈求神，这也是我们当有的态度，对吧？好，一个罪人认了罪了，接下来呢，可以第六节，
第六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好，可以。撒拉佛是什么呀？
天使。
嗯，查了没有啊？查了吧。嗯，
没有，我听牧师讲，我没有查。
你要查，不要什么都牧师讲啊。一个撒拉佛，一个天使飞到他的眼前，手拿着红炭，就着的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第七节我来读，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留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呀，可以能不能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背下来，可不可以？
不可以，我现在去找，可以吗？
好吧，那你去找。方舟，你读一遍，你背一遍，方舟。方舟也不在了。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留意，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拿一个火炭从坛上正烧着的取下来，放在我们的嘴唇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赦罪是出于耶和华，赦免人的过犯是出于神的，但是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会不会有痛苦？会的。教会会停你的圣餐，牧师会责备你，也会让你感到面子挂不住，犯错了，这么大个年纪还被牧师责备，这如同炭火堆在他的，放在他的，粘在他的嘴唇上，是要付代价的，会受伤，但不遭害。所以每当教会管教的孩子呢， 都是上帝所爱的。如果走到有一个地步，教会要管教你，你拒绝的时候，天使连取炭沾嘴的动作也省掉了，你就处在一个被上帝任凭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上帝要管教你，让你暂时离开一个团契，离开一个同工会，离开一个群体，暂时在一个地方停留在那里，接受教会的管教，就是表明你跟上帝还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他如果说我就离开这个团契，我就离开，甚至离开教会，他就处在被上帝任凭的这个光景当中。换句话讲，此时此刻的他也就被上帝借的教会对他的捆绑，天上也必捆绑他。他直到见主面那一天，他若是不悔改，假如他回到白色大宝座面前，他不是走来的啊，也不是爬来的，是被天使一边一头递了过来，他被捆绑了，走不了路的了啊，捆绑的一方丢在审判台前，接受上帝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也盼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见就快快的悔改，对神心生敬畏，以至于他仍然还是一个有盼望的孩子。否则他顽梗到底，最后的结局就一定是灭亡。这不是哪一个人说的，圣经中的真理都是如此这般的彰显出来呀。盼望以赛亚的榜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当上帝愿意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牧师给你有一些管教的时候要接受，不接受的时候呢，那你自己就处在任凭的光景当中。如果接受了，天使讲得很清楚，以赛亚说得很明白，他说看呢、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就赦免。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自我的感觉良好，乃是上帝话语的真实。一章九节盼望每一个人把它背下来啊。一章九节和以赛亚书的六章五到七节，这是一个抽象和一个具体之间的结合，所以大家如果有笔的话呢，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就知道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理论结合实际，我这里说的是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相连接。清楚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的思维模式又进一步，又会往前走多一步了。第二点，当上帝显现的时候呢，神的心意是要使先知蒙赦免。先知可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先知可以是每一个上帝所用的仆人和使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此时此刻都处在这个所谓的先知的位分中，要处在这一个光景中，不是身份呢，不是先知的身份，不是先知的职分，乃是先知生命的光景中。记住我讲这个区别，别我讲完这个话以后，每个人都跑来跟我说，牧师，我是张先知，我是叶先知，我是陈先知，我可没这么讲。我们处在先知生命的光景中，罪得赦免，他在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好，这个时候先知就蒙赦免。那为什么要蒙赦免呢？呀，可以把第八节读一遍。
第八节，我刚在约翰一书，我先过去一下。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可以，我给你打一个擦边球啊。我为什么今天叫你读经呢？
嗯，
你也好， 张扬也罢，你们两个熊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容易专心，容易分心。所以我有的时候读经，让你们两个熊孩子来读呢，也是帮你训练你在听课的时候，你的脑子一直专心专注，懂我意思吧？
嗯，
啊，当然张扬是其实专注力要比你强得多，但是他也有这方面跟你类似的这个弱点，有的时候我会训练他一下，他今天在外边不方便，我就抓你了，把你给抓来打一打，骂一骂，掐一掐，张扬说的对吧？你也是这么个熊，同样类似跟可依一样的熊孩子，对吧？但是人是可以变的，可以成长的，可以，你知道吗？你是可以改变的，不要灰心，好不好？可以，
好
呀，
要
学习去专心专注，不要分心了，一分心你就很难真正的在方方面面的成长。从某种程度上的讲，人这一生啊，可以成长的前提就是在那一刻专心。你能够专心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成长；你能够有专心一个小时，你就有一个小时的果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成长。人这一生最怕就是专心专业。你叫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就是五分钟的热度，让他专心专注五分钟的学习都是很难的，很困难的。如果你教导孩子能够帮助他能够专心致志，这四个字就叫做教好。你记得，可以，你记得我们家两个孩子文文和齐安，小的时候我教他们的时候，我怎么教他这个专心专注呢？你不能硬来，你不能霸道，你不能勉强，你不能动不动的打骂掐，不行的。培养他，那个时候小孩子，哪个小孩子不想玩游戏，大人也喜欢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家有个家规是不买电子游戏机，买了就容易把眼睛搞坏啊。是他们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给他们买，现在长大以后两个一个电子可以玩，想报复，如同要报复我。那个时候他们玩电脑玩电脑玩的戏那么爽嘛，是拿电脑的鼠标玩的没那么 involved。我要让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不要专心，功课要专心一点。所以我给他的家规呢，每天可以玩一小时，可以分开时抽玩。我玩十分钟停一停，但是中间这个 break， 这个中间停留的时候要跟我发一个短信，发一个信息说，弟弟啊，我玩了多少分钟。听到吗？
现在可以，你刚刚掉了。
听，好的，先给了，好的。他突然断了，我是半分呢，这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他断呀。好，就是他包括什么时候玩游戏。玩游戏他都需要很高的专注度。庆君和明明你们好听，就是教孩子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帮助孩子在任何事上，还有和你们小家里边带领孩子的时候呢，重要的一点，孩子专注，不管做什么，包括游戏也专注的，专注的二十分钟，专注帮助他专注在事上，大人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牧师写讲章的时候也很专注的烦恼滋扰，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也写讲章的时 走掉，我要去祷告，我要预备。这个专注力每一次过我能够达到是巴卡的意思，巴卡。好的，现在听得到吗？现在可以吗？
断断续续的。
好了，现在吗？
现在可以。
Hello， 现在可以啊。好，我就等你这一，这就好了。我就不多讲，就是可以就给你讲讲一句。专注，专注，专注。好，我们回来，就是先知在五到七节的时候蒙赦免，先知在第八节的时候接受差遣。OK，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差遣之先，必有赦免；赦免之先。有悔改、啊、在这个之先有全是源于上帝的显现、啊、这个结构讲完了，再往下讲九到十节，可以读一下，可以 9 to 10听到吗？可以
听到，听到 9 to 10、嗯、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好，到这里，这是什么呢？这是先知的使命，先知就是蒙上帝的差遣。第八节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你做什么呢？他说告诉百姓啊，你要听见啊却不明白，要看见啊却不晓得，要使得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这一句话很容易使人迷茫的，使命不是让神的百姓听明白吗？怎么是完全是上帝的讲反话呢？要理解，你要从就是以赛亚所面对南国的时代和整个百姓的光景去理解这一话。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定义要将这百姓发散到世界各地，他也定义让这一群人、啊、能够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掳走，发散到世界各地。上帝已经定义了。这个时候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其实是在讲一句预言，就是神的子民已经被上帝定义要去管教刑罚，到一个地步发散到世界各地，被亚述帝国掳走，他的君王也要在巴比伦和亚述的殿堂、大殿 当中受刑，因为你不在上帝的荣耀，你的荣耀也就离开你的儿女了，你的荣耀也就离开你的生命。那以色列有这两个南北国，其实是清清楚楚的彰显肉段了。听得见吗，方中？Hello?
刚才断了大概一分钟吧，现在又
没有一分，十秒钟不到。嗯，好的， 现在好了啊，断断续，不好意思，我快点就结束了，今天不多讲，信号不好。好的，最后呢，11到13节不用你读了，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呢？几时为止呢？他就知道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口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换句话讲，这个国家要毁灭，国民要消亡，但是上帝要留下余种，上帝要留下一个树墩子，上帝要留下一个种子，上帝要留下一个最后的盼望，上帝要留下一个最后的安息。有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像乌克兰耶。乌克兰你现在去那个巴赫姆特这个 城市看看布查，看看很多被俄罗斯进攻的这些地方，仿佛也有点像今天经文所说的这个光景呀，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你今天去看乌克兰，你想想乌克兰之前对上帝的背逆，他整个国家的贪腐，在冷战时期在这个国家所存的核武器数量超过3000个核武器呀，他的军工产业也是全世界最发达呀，最强大的之一吧，在冷战的时期。然后90年他独立以后，整个国家也陷入一个广泛的官员贪腐的一个光景当中。神也借着俄罗斯，也借着当今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对他进行管教，有些现象上的类似，但是呢，同时也发现上帝在这个国家留下了余种，留下了少数的人，在这里仍然不至于完全的灭绝。那看看当时的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整一个的整个这种过程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回来 关心一下整个结构啊。 A 是神的显现，1到4节，然后你到后面11到13节是神的计划，所以神的显现与神的计划都是出于神的，两样东西是一个大的三明治夹在里面的若干肉片、蔬菜和牛肉在里面。接下来 B 是5节的先知蒙选，它对称的是B1 19到10节的先知的使命。这两件事情又是一新的小的三明治，两块面包，小面包都是跟先知有关的。先知的蒙赦免，先知的使命。第八节就是核心。13节的经文就要突出一个核心，就是第八节的先知接差遣。所以你把第3节变成一个尖尖突出去就好了。就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学表达一个重点的方式，在圣经处处可见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大家都是很累的，听我讲一回事累得不得了，老师我都不好意思。行了，今天也不问了， 不提问了，就停在这里吧，帮他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就停在这里。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透过今天的门训再一次带领我们从以赛亚书的经文，让我们来看到主你在对先知的 拣选你的显现，先知的蒙赦免，还有受差遣，以至于完成主你所定义的计划。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也学习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呼召。也谢谢主你赦免的恩典，愿主你就继续保守带领凡是愿意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你，而不要离开主你自己的话语和你的恩惠与平安。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
阿们。